上中品上啊、上下品上中品上上品上上品就已经成佛了，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到极乐世界去啊，所以你还是可以靠怎么样，靠你的事去跟他相应，可以你至少到那个地方去啊，要修行就容易的多了，这样子。那么我们再来看八识这个问题，我们刚刚讲说无法三自性，谈到没有本质这个问题，那我们讲了谈八识。就每一个人的生活而言，都是八识的幻化跟八识的表现。我们在八识里头是这样子的，整个的一个运作啊，在佛法里头的说法，它的运作是这样给我们解释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五识，眼有眼识啊，耳有耳识，鼻有鼻识，舌有舌识，身有身识。好，那眼、耳、鼻、舌、身，在心理学里头我们称它说这只是一个感官或者是一个器官或者是一个身体，我们身体里头其实却有一个整个的意识知觉联动的，那个是这样子的说法。可是佛法却告诉我们眼耳鼻舌身意里头它本身也有事在，如果说你只是感官的话，那每一个人感官所感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那照理讲收集进来的资讯是一样的，可是为什么对同一件事情的反应会不一样？就是说你看东西以后，同样看一件事情啊，有的人呢会愤怒，有的人会鼓掌叫好，有的人会默然，有的人内心里头会觉得不安，有的人会觉得有些这种满足感，或者是啊，感觉的说，跟他，是意见是相符的。那为什么会各种不同？那你领受的都不同的时候，就会影响你怎么去做。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说眼本身有眼的事，耳也是一样的，啊，有的人在听到学校里头小朋友在唱歌的声音哈、啊，他说哇。我不能住在这里，这里太吵了，这学校的学生唱这些歌吵死了。我家下面就是一个公园，可是我家附近的那个学校永建国小很小，几乎没有操场，所以呢他们上体育课常常到公园里头那个地方啊，让学生在那里跑啊，在那里做体操啊，那休息一下的时候小朋友就叽叽喳喳很大声，可是有人就觉得他很吵，可是郑老师听起来就觉得像天乐一样，他很可爱啊，就是每个人不一样，是不是？就是不一样啊，所以耳朵也是一样的，所以鼻舌身都一样，闻的东西都不一样，吃的东西不一样。有的人你端一盘木瓜给他吃，他说哦，这个东西我没办法吃，我是不能习惯吃这个东西。没有关系，你再吃一个，不行，我吃一口都想吐啊，不行，你。也是一样有这个东西。那么所以眼耳鼻舌身都不一样，每一个人身体里头对于冷热啦，甚至于身体适应这个整个环境的能力通通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身体里的器官所形成的将来啊适应的结果都不一样，所以某些地方消耗的比较厉害也都不一样。那这些东西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个部分，我们称为叫做了别能变，因为它变化很多，所以它是了别的，也就是说这个跟这个不同，这个跟这个不同，你透过感觉器官不同，然后放到你的意识里头去啊，这个东西都是属于了别能变的东西。好，到最后在你的大脑里头，在你的心意识里头去作用，去思考，去分辨，甚至于去想出你怎么去处理或怎么去应对啊，就想出你的回应的路子出来。所以这前面的东西的六个到这个地方为止，我们称为是叫做了别能变，它透过种种的区别归纳，然后去推理，最后形成你可以应付环境的那一套东西，那个是前面的六识，这是佛法的说法。可是我们有一个第七识叫莫那识，那个莫那识叫什么东西呢？就是我， 就是我经过我前面那个东西这样运作完了以后，我这个我就会考虑对我有利不有利，有没有伤害到我啊，这样子的我的福气不福气，我这样做别人对我的看法怎么样，别人会不会笑我啊，那我跟别人之间我会不会俺来半截，我这样尊严会不会有所损失啊，我这样会不会怎么样啊，不晓得你对我的看法又怎么样啊。有了这些东西以后麻烦就大了呢，就把那些分别思考的东西加到这上面来，把它炒出来，炒一炒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不是讲吵架的吵啊，就用电杆那个叉叉拉拉的齁，啊就一半打钢嘛的出，一桩一半的出来的就，那不是满汉全席了，是你的人生什么东西整天都在烦恼思考，所有的东西通通都在这个地方，包括你科学研究各方面都在这里了，就是因为有你，所以有的人啊，他做事情他就很认真，他觉得我所重不阿，因为他有一个我，这个我里头他有一些他啊眼耳鼻舌身的身意，那些事都是属于比较正向的事，他开始啊注意到这些东西。那么所以有的人呢就觉得他很贪，很准，每一个人都不相同，得出来的结论都不相同了，那是有一个我莫那事。可是这个莫那士除了我从外界吸收这些东西来以外，这个莫那士还真好玩。莫那士过去所欣喜的种子，这个种子可以直接去影响前面的五事，所以你在看东西的时候，常常有时候是带着我们自己过去的种子在看的前面，而五事所分别形成的东西再拿到，再回到你的意识，然后也可以直接支配你的，影响到你的想法意识这个地方来，就是上游的那个莫那士阿赖耶识呢，也就是潜意识的部分会不断的去干扰你前面的东西，那前面所形成的东西经过我呢，在我的回应工作生活的里面的经验里头，又会回熏到以前的种子里头去，所以因果的东西就在这个地方，前面的因会跑到这边来，可是这边做完了以后，这个因又成为这边的果，所以果本身可以变成这边的因，这个因形成这个地方的果，这个果又会种到回到这边来，熏到这边来，所以因果的循环就是一直在那个地方转变的，那中间因果的锁链，那个整个因果的锁链，你认为它在哪里呢？我请问你们认为整个的这个东西能够锁住它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在八识里头锁在出在哪里呢？就出在第七识，因为第七识是从第八识那边传给第七识，再去变到前面的五识六识里头去，然后五识六识弄出来产生了欢喜利益高兴的，或者是敌意的愤怒的哈，那么这个嫉妒的啊，那么内疚的啊，或者是你执着在欢喜的这些东西啊，你的习气就会又会回到透过第七世的那个我，然后才熏到那个阿赖耶识里头去的，所以这里面中间有一个真正的那个枢纽，那个枢纽是就是第七世叫莫那士，那个末就是末后的末，末年的末，那就是那个人的那个那，末那，末那是就是一个枢纽，末那是就是我，人对于我的执着，我的啊，一旦产生概念，就是前面的那些东西给他的，可是我除了我的慢慢形成的概念，我的我又从此从那边又会从这个莫从这个阿赖耶识那边还会再丢东西来，可是阿赖耶识里头却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它根本的，我们讲如来藏，是不是？所以如来藏有一个藏识，由那个藏识所形成出来的，才是真正的清明的啊。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个种子要洗掉啊，那我们之所以四海波涛哈。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四海，我们彼此之间，你的四跟我的四，众生的四里头形成一个四海，这个四海的波涛，彼此之间的这种啊，搅 彼此之间的搅动，彼此之间的一种纷扰，就是四海波涛，就是意识的事哈。所以人家讲万法为识，就是所有的法都是从识而来的。但是这个识其实也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它其实也是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心啊。可是我们讲心的时候，就包括识跟心，心是包括如来藏心，也就是如来藏的藏识，我们称为它就是我们的心。我们讲印心的部分啊，佛的唯心的部分，指如来藏心的那个部分。那么这个结构完了，你就可以了解到说，原来莫那树的那个我的我执才是最厉害的。我执有两个，这个我啊，我们讲到五法三自性，现在谈到八识，给各位讲到八识了，那是谈二无我。怎么叫二无我呢？就是因为你的第七识莫那树，所以它变成一个瓶颈，一个枢纽在那个地方。那一个莫那树呢，就是一个人的我的我执。那一个我执呢，在佛的教法里头，他提出两个东西啊，在声闻缘觉圣里头，在声闻缘觉圣里头，他只谈到无我，但是他的无我呢，指一个人无我啊，只有一个人无我。什么叫一个人无我呢？就是说声闻成或者是缘觉成，他的说法就是说，我这个我这是生生灭灭的，我什么时候要死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要生病我也不清楚，所以啊，起落之间啊，那再加上天灾人祸老化，所以我这个我是不可靠的，所以他无我，叫人无我。而且就是因为人无我，我们必须有一个永恒存在的自己，所以他就以为我们人身体死掉，但是我们却有一个精神的我存在，那个所谓精神的事，也就是魂事的事的存在。但是这个魂事里头如果有很多痛苦，我们就跑到啊不同的事，这个六凡也就是三途苦里头去，那四圣就往四圣走，但是好像我的修行，我的新的世界就是我的成果，那个是啊无我，但是我也不应该去追求我的种种的我是的占有，但是相信我有魂是存在，那是声闻的。那佛认为这不是究竟，所以基本上在楞伽经里头还称这样的东西叫做外道，还称它不是究竟的东西，还称它叫外道。缘觉都到这里，可是呢我们就发现有一个法我啊，那么也就是说人无我，但是却有法我，那个法我就是声闻缘觉的东西啊，因为你执着在法我里头。那么菩萨圣跟佛圣的修行，就是法我也是没有的，也就是说我连一个我在我的修行当中想啊，我以为我平常必须要保持我的喜乐，我要保持我自己做很多的德行，我要做一些慈悲喜舍的事情，让我感觉到有丰富的内容，我该做，可是我并不是执这些东西称为我。所以如果你执那个东西为我的话，那你充其量只能成为善神而已，你还在神识之中。所以第二个无我是法我也没有了，所以他叫做二无我，也就是说没有人我也没有法我啊，所以现在罪性本无啊，那圣性也无啊，这个时候呢，那他才能够回到说，他既是能够去行动啊，那个做菩萨行的事情，但同时啊，这个又能够同时边做又能够从中解脱解套啊，这样子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菩萨。所以菩萨呢，他之所以不成佛的原因，并不是他成不了佛，而是菩萨他发了愿不成佛，所以菩萨又称为叫做菩萨一禅体。所以一禅体就是断掉要是成佛的那条路，叫菩萨一禅体。 所以他是这个二物，二物其实你所以可以了解说，地藏菩萨为什么他能够到地藏去化度有情，要不然地狱界里头各种不同凶恶的哈，各种不同勾引诱的都在那里，那他如果稍微有一点执着性的时候，那他在那地方会看不惯，他没有办法啊，这个一种很开怀的一种心去度化他们，他自己也会执着在之中，搞不好不久以后他也会得忧郁症跟焦虑症呢，是不是？他也干不下去了，所以你知道那个是菩萨行的修行啦，所以叫二无我。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无法三自性，八事二无我，我讲到这里啦。那你一定要问说，你不是最后要讲无法吗？啊，现在你来看就很清楚了。无法，第一个呢，它叫名啊；第二个呢叫相，名就是名字的名啊；相就是啊宰相那个相，就色相那个相，名相啊。第三个法呢是分别。啊，第四个法是正智，正确的正，智呢就是智慧的智，正确的智慧，正智。那么第五个呢叫如如。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啊，他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必须很清楚的知道，所有的生罗万象的事情，你只要你是生命啊，你到这个娑婆世界来，虽然它是如幻如化。可是你来了，你一定要吃，你一定要穿，你一定要生活，你一定要去接触生罗万象的事情，你一定要接触生老病死的问题，那个东西都叫做相啊，食衣住行通通要。不止如此啊，不只是待人接物的事情，你所有的对周遭事物的了解哈、啊，对周遭事物的一种领会，甚至于制造工具来求生存。这些东西你一定要面对生罗万象的事情，那个东西叫做相。可是每一个相，每一个接触的事情一定会产生名，名就是什么呢？名称。我有了名，对每一样东西我就会给它一个名称，而且这个名称有了以后，我就来比较这个两个之间有什么不同啊。我看到所有都是植物，但是这植物里头有些植物吃了会死，有些植物不吃了不会死，有些是啊这个树，有些是啊这个草本的，有些是树本的。那我这个把它分成根茎叶花果实种子，然后来了解不同的叶子，不同的啊习性，慢慢去观察这些东西呢，都是由我产生很多对那个名相生罗万象的东西，我给它一个名称，也给它一个定义，然后我去互相比较，那个东西叫分别。我开始有了分别，就可以分明归别类，然后我就可以去透过归纳演绎去推理，形成很多有组织的知识，形成一些原理原则，那个叫做分别。那么分别了以后，以分别呢，那么再下来叫正智。因为你在分别完了以后，前面讲过的有明明你那里面有依他起性，有偏计所执性，是不是？所以你会执着在那个地方，所以你要生活，你面对这些东西，你能思考，你能做种种的回应，可是你会出现那个状况，你会执着在那里，而且你会以为你所有的那些东西就是永恒的东西，你会霸着它不放，你多一点东西就要放着它不放，甚至想要占有更多的东西。所以这样子他告诉你，他说连生命都不可能是永恒的，那你就必须有一套正智，就正确的智慧。这个正智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正智就一定是要从如来藏士，也就是正智圣智的那个部分觉照过来的。那个觉照过来的，因为他能够觉照过来，他能觉照过来是因为那个我的我执，就是人我跟法我的这两个执着，如果都能够看破的时候，他才能够觉照得过来。那这样子的生活，这样子去看人生，才会达观，才不会产生了种种啊、这个贪嗔痴慢疑的事情，心理世界里头才会变得比较的祥和啊， 比较自在，比较喜乐，也比较安定。那么这些东西啊，我们就称它叫做这个政治有，特别是这个政治呢，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啊没有办法产生直接产生政治，因为我们一直都是透过我们的我执那个地方，也就是第七识那个地方来看事情的，所以政治通常就要靠佛跟菩萨的智慧来给我们，所以那个东西叫政治。我们修这个政治，透过这个政治，我们才看到如如，才政治去行那个啊，这个所以自证圣智所行境界，那就是唯一的一圣，这就是菩萨圣的路。修行的法门就是这样子来说，哦，它的道理已经从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已经就看到清楚了，就是八识的一个过程，从八识里头，从二无我里头，然后你也可以看到三自性这几个东西解释完了，再从无法来看。那么好，三十七道品它是什么样子的玩意呢？三十七道品你认为它是什么东西呢？它不是什么挖锅，它是什么？它是政治，不是政治哦，绝对不能听不到哦，是政治哈，是政治智慧的智哈。啊，你个看哈，我大略把它分开来看一下啊。这三十七道品是佛所说的政治，那第一个谈的是四念处，对不对？那各位你想想，四念处是什么？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四个，你看，也就是告诉你，这是佛的政治啊。以教理功力来看清楚啊，那个观就是请你看清楚啊，观身不净。你的身体就是一个不清净的东西。佛确实是讲过，你那理念也只不过是像脓包一样，有什么好哈？这个那么练卷的，他只是比喻这么讲而已。但你要弄清楚，你的身体里头其实是整个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东西啊！闻到一个不好的味道，你马上身体就变；听到一个不喜欢的事情，身体整个的啊，这个传导哈，那化学传导、神经传导全部都变，然后就愤怒的一塌糊涂，气个灯啊都要被踹踹的。哎，你个看看你身体是不是真的清净？它是不清净的东西啊，它是个非常无常变化的东西。气候一变得冷一点，你因为冷得发抖啊。可是今天呢，你如果穿前几天的衣服，你又会全身都会冒汗呢、啊。啊，就是你的身体里头就是那么样，而且它是微脆的一个，对，观身不净，观受是苦。你的感受、享受、领受、接受、占有，都是受。你有了以后，这个东西又无常，所以你又享受，想要接受它、保有它，受也有保有它的意思。那么你想享受它，所以所有你想享受完了以后，你就越享受越多，越享受越多，到最后你就会被受给绑架了，是不是？所以观受是苦哎。啊，越享受多的人越辛苦，越享受多的人越脆弱，是不是这样子呢？啊，其实现代人的这忧郁症是享受太多的结果，你相信不相信？啊，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不应该给小孩子太多的训练，否则好像太过严苛。啊，其实你认为我们这现在称得上是比较老的这一批的人，以前呢根本都是在餐厨里面乱来乱去哈啊，小小的，我念国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要挑那个鸡粪哈去当肥料哈啊，大人就给你那小小的小篮子哈，编那个小篮子给你挑，为什么？从小一点一点挑，挑到我高中的时候我可以挑八九十斤都没有问题啦啊啊，我没有像人家一挑挑一担水，像高中的时候那一担水都几百斤的呀。啊，水啊，我们家都要挑水的啊，啊，几百斤呢，我们都是在挑。啊，那现在回来了，说哦，你这么就虐待这个青少年的哈，啊，其实你受过一些种种的辛苦，又回来来看，好像觉得人生的苦反而感觉到比较有抵抗力，啊，但现在不是，但现在你要这么做也回不来，为什么？ 人家别人都没有这么做，你为什么要我这么做？那真的被虐待了。所以这个文明哈，到这个地方来，我们也是有些困难就是了啊。那你看啊，既然是啊，这个是这个在我们的一个人生里头，你看到啊，观受是苦，那观心是无常的，你的心所接触的事物产生的心，你的心变来变去，只要稍微这样子，你就这样，这样子就变这样子。反正你的心，你现在还很高兴，可是回家以后啊，你家里人跟你讲一件你不喜欢的事情，你马上心就变，环境一变，你心也会变。我告诉你，我们这个社会心会变得最多的是什么呢？是每天你去看那个新闻上哈，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你看到他们就这几天啊哈，你要看看。你真的也会觉得你的心感觉到好像纷繁不已，是不是？你要注意，观心是无常的，你的人生其实也是无常的。而且有一段时间，有的人有一段时间当过日本人，有一段时间变中华民国的人，我不晓得一段时间他会不会变成另外一种称呼，不知道，无常，你知道吗？好，那你知道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你执着在，如果执着在一个那个把无常当常的时候的时候，就你的适应就会有很多的缺乏弹性，就很困难。所以他告诉你，观心是无常，那这个观法无我，你所看到的法界看起来只有法没有我，只有因缘所生法，但是没有我。他告诉你，看这件事情看清楚了以后，他叫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人生如幻如化，是不是？你的事，整个事的变化也只不过是如幻如化而已。所以事念处他教我们的事情，他核心就在谈，告诉我们说其实是如幻如化的。如果你给人家讲经，你要跟人家谈这个事情，事念处一定要配合着三字心一起来讲，才会讲得清楚，否则讲不清楚，就是如幻如化的。那么好，你明明知道人生是如幻如化的，可是呢，却也同时内心里头有一个我们的如来藏，是不是？那你要去生活，是不是？那个所谓自证甚至所行境界是什么呢？他提出来了，他什么？他说，人生既然你来了。虽然是如幻如化的人生啊，它像一出戏啊，啊它也很像啊这个一个梦，好像一个乐曲，那随你便，你要称它叫什么，它就是这样。那可是它，你来了还是有一段时间，有生有死，你必须去面对它。那你要面对它呢，是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它呢？它告诉你政治啊，告诉我们的是政治啊，这个政治呢就是啊这个所谓的啊，这个自证甚至所行境界。那么这样子，所以你必须要打起精神来，所以叫事正勤。什么叫事正勤呢？就是啊，你已经有的善，你要让它增长啊；还没有的善，你要让它这个发出来啊；已经有的恶，你要想办法把它消除。啊，还没有的恶，你要预防它长出来。也就是说，你认为在人生世界里头，好的东西要增长，不好的东西要往下。所以要做好事，要发好心啊，要说好话，要过好的生活，就是这个意思。那就是积极性，人生从这样开始了。可是这样还不够。他再提出来一个东西叫事如意足，你虽然要做好，但是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做得好啊，你还是要去面对它，让你活得如意一点。所以就提出事如意足的观念出来，你正做要去人事，但没有一件事情你会通通都满意的，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啊。有时候在感情上总是别人并不见得都对我们那么好，有时候在家庭里头，有时候是啊，这个自己的这个事业、自己的子女，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健康啊，或者自己的种种的心境都啊遭遇 都没有那么好的，但是你还是要怎么样？你还是要懂得如意足，所以叫事如意足。所以这事如意足，欲、勤、心、观这四个，是不是啊？那么事如意足，我称为说现代人的四神汤，精神的四神汤，是不是？事如意，你要活得如意嘛，那是欲如意足。也就是说你自己要去调整你自己的人生的抱负水准，你应该去选择你可以做的那些东西，不要野心那么大，你再做你能做的那一点，你就这人生就可以在那里。所以无论你是做一个摊贩也好，或者是你做一个老师也好，或者你做一个公务员也好，你做一个大企业家也好，你做一个学术研究者也好，你做一个外交官也好，你做一个家庭主妇也好，反正你要知道在那个地方找到那个意义跟价值，你也觉得喜欢它。欲勤就是生活上必须是勤奋的啊，心就是心如意足，你心里面要保持你的喜悦啊。观就是你要常常的啊看出这个生命的希望，而且要观无量寿佛，而且要观那个我们仰望着十方法界，那是欲勤心观。他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地方找到了这个真正的根据了。然后呢，人活着不是只有这样，他说要让你有五个最根本的问题，因为这五个根本的问题啊，五个根本的向度，这五个面向同时会产生五种力量。那是什么呢？就是信、尽、念、定、慧。第一个是信心、信仰的问题，尽是啊，你必须是积极乐观的那个态度啊。念呢就是你要有丰富的知识啊，那么跟你的观念跟技术都是属于念。定呢就是我们的心必须是安定的啊，而且是禅定的修定，那么还要修慧。那么叫这个信、尽、念、定、慧，它是五种根本，这五种根本产生了五种力量。那呢，信产生了信仰的力量，是不是？精进产生了精进的力量，念产生了念力，也就是产生了我们知识的力量，产生了我们心里头心力的力量。哦，我们对一件事情念佛也产生的力量。定我们有坚毅度，以及我们的禅定产生了我们稳定的力量。慧我们产生了我们智慧去觉察，以及我们生活中的创意的力量。所以这是五根五力。那这样还不够，你在生活当中你一定要注意到觉这件事情，一定要做一位觉者。所以他一环一环过来，你必须要很觉者觉察。所以这个觉其实只有一个观念，就是你必须是做一个觉者。可是它又分成七个觉啊，折法觉、精进觉、喜觉、清安觉啊、舍觉、念觉、定觉。那这样呢，让我们能够去真正的去觉察，那这就是七觉知啦啊。你在折法觉的时候，就是你万法在你的面前，有正有邪，有迷信有正信，你要看清楚啊，那也是一种觉。欢喜的时候，你必须是抉择，那个喜如果是啊，你是依赖的，或者说从你内心里头自发的，这些东西你要看清楚啊。你清安，你要轻松，那你要必须要觉察，你有觉察才有轻松，而且在觉察的时候看清楚哪些轻松是偷懒，哪些轻松是正当的轻松。反正这七觉知里头有七知都在谈觉的问题，然后最后归纳成八正道分，也就是这八个正道啊，见正见啊，正思啊，正语啊，正业正啊，这个正命啊，正进正念正定，是不是？这见思语业命进念定八个，这八个其实就是八正道。八正道等于是它归纳出来生活上的这八个正道。那讲到这个地方，那么今天一定都把这个地方把它啊 这八正道你要去做的，正见是正确的知见，正思是正确的思想和态度，正语就是正确的语言和沟通啊，正业是正确的行为和作息，正命呢就是正确的生涯和工作，正进呢是正确的积极乐观的态度，正念呢是正确的知识和观念，那么正定呢是正确的禅定和智慧。好，我们要把它这个地方把它说得很清楚啊。三十七道品是佛在早期佛教的时候所说的，为什么它叫道品呢？就是因为它是正智，你看到，而且它必须要在哪一个地方，这个正智呢给你的时候，你一定要能够怎么样，从你那个破要去从法无我人无我那个地方切入，才这三十七道品你才会行得好啊。这三十七道品一进到我们的修行世界里头来，我们就能够真正走向大圣菩萨那条路去了。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佛会在阿含藏里头特别谈这个三十七大品，三十七大品不是以后的论师所提的，是佛自己所提的。所以大般若经里头也以三十七大品作为他的重心来修持，维摩诘经里头说三十七道品是菩萨净土啊，他又这么说呢，他说佛身者啊，法身也，佛就是所谓法身佛，从三十七道品生，他是从三十七道品诞生出来的。我们在弥陀经里头我们可以看得到，各位你把它翻到哈，那个这个弥陀经里头你就看到了，你看啊，四诸众鸟就是极乐世界那个地方那些啊，这个迦林频伽共命之鸟哈、啊，他说四诸众鸟昼夜六时啊，出和雅音，这些众鸟在啊这个那个地方的昼夜六时啊，那么也就是在那个地方的一整天的意思啊，那么其音演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啊，如是等法，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指的是指什么？指三十七道品啊，其土众生闻是音已，到那个在那个地方的众生听这样子的三十七道品，就如同现在我们在法堂上听这三十七道品啊，悉皆念佛念法念僧，通通啊这个念佛啊皈依佛啊两足尊啊。什么叫两足尊呢？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我们都得到了足，我们的智慧跟我们的福报都得到了足，我们的常与无常都得到了足，所以两足尊，你跟我同时都得到了足，所以这个叫两足尊啊。那么定跟慧都得到了足，叫两足尊，皈依佛是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就是离开执着了，皈依生众中尊，生就是从种种众生里头解脱出来，可以，所以是可以跟法界相应。那么这样说来，所以悉皆啊念佛念法念僧啊，在那个地方去成就大圣菩萨，所以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那个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的就是三十七道品。所以三十七道品要把它当作你的修行之中很重要的东西，所以你跟极乐世界相应，你听三十七道品行三十七道品，那你跟极乐世界相应，行生这个听三十七道品行三十七道品也跟这个现实世界的福报相应。所以我们过去所讲的三十七道品其实都是你有时候要把它再把它调出来，再把它听一听，再把它看一看啊。三十七道品佛一开始讲的时候就是有漏法有无漏法，有熟有圣啊。那么这个法的一个说法是圆融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很精要的在一天里头把它讲完，就是希望你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东西啊，你也相信这三十七道品对你跟你的这个现世里头你去行持啊，它的果报福报很大，那 也是在行持的时候，也同时等于是每天都跟极乐世界是相应，就是这个意思。好，今天我们是比较讲的稍微快一点，但是总是把这个大意啊，这是三十七道品大意啊，都给各位给这个讲完，所以这部经我们今天在这里圆满。因为今天这个王居士问这个问题，所以我这个地方你练从开始练到这个地方啊，这个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南无就是皈依的意思。那西方世界的时候，你要感觉到就是这个法堂，就是现在极乐世界的法堂，而你自己的心，你自己的内观就是一个极乐世界，所以你的法我跟人我就自然就没有了。然后你开始极乐世，你觉得你整个的身就是极乐世界，全部交给极乐世界了，人我法我没有了。然后接下来去念阿弥陀佛，就可以跟阿弥陀佛相应。这样的话，你有的一些障碍，你有的一些那过去的一些熏习的因，就容易被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所转。所以刚开始啊，从这个南无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从南无那个字的时候，你就要提起正念，这样各位了解吗？好，那你往下的就念阿弥陀佛，然后就跟阿弥陀佛的法性啊，那么完全相融，这样子就进入念佛沙昧。那越念越快，到快的时候就是变成追顶念，那你的心就系念在一处了。这样，各位啊，就在念佛的时候停下来，这样跟你讲，你才真正比较容易领受得到。好，我们现在从头开始啊。